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还是继续看弥迦书的第三章，如果上帝允许的话，我们就会今天把它讲完。我们在看今天的经文之前，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在天上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圣洁的恩典，把我们带到你面前来，求主你就在我们当中，把我们在座的每个人的心打开，让我们能够领受主你的话语。求主你真的让我们能够把你的话语隐藏在我们的心中，求主你真的把你的真理刻在我们心中，让我们真的每时每刻真的可以按照你的真理来判断我们的一切，来让你的真理来决定我们的一切。求主你帮助我们用你的话语来塑造我们，让我们能够一步的走向你为我们预备的道路，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你。我们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圣名，阿们。我们之前有开始看弥迦书的第三章的时候，我就看到第三章一开始先知就开始批评这个世界的领袖们。刚开始是批评那些执政的，就是在教会以外有掌权的那些，后面就开始批评那些在教会里面有掌权的那些。讲到教会那里面的第五节，他就说，论到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他们牙齿有所嚼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凡不供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攻击他。那无论是讲到执政的，还是讲到教会里面的领袖们，整一个在批评他们的一个主题就是同一个，就是贪财或是贪心，追求一个上帝以外的一个东西。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节曾经也跟大家念过，就告诉我们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恶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我们讲到这样的一种贪财，这种贪心，我们就会想到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也许我们自己有问过自己，为什么我们偏偏就住在这个富有的瑞士而不住在非洲，为什么我们生在这个地方不生在非洲。结果当然只有一个答案，答案就是因为是上帝这样安排的，是上帝这样指定的。我们这样讲我们觉得没错，那好像就是上帝亲自这样定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的环境，比那些非洲人要好。那有很多人他就这样来说服自己说，我有比别人多的，我的生活环境比别人好的，其实就是上帝这样安排我，所以就在瑞士住，我在这里可以享受到相当好的教育，最后也是上帝赐给我比其他人聪明，可以找到比别人好的工作，因为是上帝亲自这样指定的。我们这样讲会有没有任何的什么问题？有一个，因为这个问题虽然我们会把这方面的主权归给上帝，都是上帝这样定的，但是我们会把上帝赐给我们的恩赐，赐给我们的一切的资源看成是我们的，就是上帝赐给我任何的东西，其实我们不要忘记不是属于我们，是属于上帝。上帝把一切他给我们的东西不是送给我们，我们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上帝是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修理和管理。当上帝创造天地之后，他创造了伊甸园，创世纪第二章的第十节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然后后面那一句就说使他修理看守。上帝把这一切的东西给我们，只是让我们修理和看守。结果耶稣亲自也用不同的比喻有教导过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来用上帝赐给我们的任何的资源和任何的恩赐。 我们就是要把它好好用在上帝的事工上。你们也还记得那个比喻，说有一个仆人，一个主人，他要走的时候，就把三个仆人叫到他那里来，就把不同的金钱分给他的这三个仆人。结果最后被惩罚的最厉害的就是那个什么都没做，就把金钱埋在地上，原来得到多少就把多少还给那个财主。上帝给我们的任何的资源，是要让我们继续帮他做他的事工。那讲到伊甸园，人就在伊甸园犯罪。曾经也跟大家讲过，当人犯罪的时候，就第一次会出现这种的贪财，这种的贪心的一个问题。结果那个蛇就这样引诱了夏娃，让夏娃觉得，哎，我如果吃了上帝不让我吃的这个果子，我就可以成为跟上帝一样。我们人就在那个时刻就有另外一个追求，就在第一次犯罪的时候，我们就不再追求与上帝同在，我们不追求跟上帝在一起，不追求上帝跟我们同在的这个状态，我们不知福，在那个时刻，我们心中就转移对象，好像要追求另外一个东西了。比较讽刺的，我们仍然是我们仍然是追求一个无限的东西，无限的大，无限的有权力，我们就继续追求要无限的继续生活，我们要追求要无限的继续有拥有任何的资源，但是我们追求的是在上帝以外，我们是追求那种没有上帝的一个环境。他好像对，好像是断了，好像。结果我们追求一个没有上帝的环境，这跟我们有什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就是上帝惩罚我们，从犯罪之后，就偏偏只能有这个东西，就只能有一个没有上帝的生活。结果当我们开始追求一个在上帝以外的一个生活的时候，上帝这样惩罚我们的时候，我们从犯罪之后，我们就这样过生活了。人仍然是追求那个无限的，我们想要有无限长的一个生命的一条生命，我们想要有无限多的财产。我们来教会其实就要把握我们能够得到正确的信息。如果有人教了我们，我们就要因此被提醒悔改认罪。我今天在讲堂上也可以跟你们传另外一种信息，或许我可以讲说，哎呀，我们大家都认同当基督徒很难，圣经所描写的这种的基督徒，反正我们做不到。但是你们放心，上帝认识我们，他也认识我们的软弱，而且上帝是慈爱，所以他会饶恕我们，他会原谅我们。我们不守上帝的律法，他仍然是有恩典，他仍然是会原谅我们。我们能做的就应该做，但是不能那么天真。我们也不能天天就在家里祷告，把问题交托给上帝，自己什么都不做。然后我们要先照顾自己。如果上帝要我们真的要出来侍奉他，他应该会赐给我们有相当的资源，相当的时间来侍奉他。但是上次也有跟大家分享说，上帝如果有让我们得到这些信息，如果有派这种的假先知到我们当中来，就是要来试探我们。 生命记的第五章，生命记的第十三章一到第三节有记载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又对你说，你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者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意思就是每次上帝允许撒旦进到我们的生命来试验我们，其实是上帝允许，是上帝在考验我们。反过来说，每次我们被试探的时候，其实是我们该得到的。特别是如果我们通不过这样的一个考验，我们是该得到的。因为不通过这样的一个考验，也许就说明我们不属于上帝的子民，我们就属于以色列的那些会死在旷野进不到迦南地的那一部分。这里说，如果上帝会差派一些假先知到我们教会来，就是要来试验我。反过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要有这方面的装备来分辨什么是真的上帝的话，什么是假的。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得到这样的装备呢？上次跟大家分享第八节，弥迦他就批评世上的执政的那些领袖们，批评教会的领袖们之后，他就转移注意力，就开始讲他自己，还说，至于我借耶和华的灵蛮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好像是弥迦先知他就突然站起来了，他说，我跟你们讲了执政的他们有什么问题，跟你们讲了教会其他的领袖们有什么问题，然后现在要讲他自己。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就是他一开口说，我借着耶和华的灵，他一开口就说，至于我借着耶和华的灵，就是他的权柄是来自耶和华。他之所以敢在大家面前张嘴讲大家的过犯，是因为他有来自上帝的权柄。你们有没有发现说，人有的时候其实在这方面不一样，我们有的时候介绍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经常会介绍，我们会顺便提到一些其他的我们自己的成就。你认识一个新朋友的时候，大多就会提到你是做什么工作啊，或者你是以前去读什么学校啊。人跟人交往的时候，往往是很注意人自己的成就有哪一些。就算是在教会，我们介绍了某一个牧师，然后我就说，这个牧师是某一个地方的大教会的一个牧师，他有2000个会友，或者这个牧师是曾经在神学很有成就的，他曾经是写了哪一本的书。弥迦没有，他一开口就说，他唯一的权柄的来源就是耶和华，我借着耶和华的灵。他也没有说我的教会有多大，我有多少的钱，我有多少的权柄，没有，他就说我的权柄就单单从耶和华而来。他有这样的一种信心，就是他唯一可以让他有这种勇气，可以在一个很困难的环境当中开口这样讲话，就是从上帝来的信心。这种信心就是跟其他的我们信心上的其他的榜样一样， 跟其他的曾经跟大家讲过的迦勒啊、亚伯拉罕啊、摩西啊、以利亚，还有其他的人一样。这种的信心就是让我们知道弥迦他自己很清楚他服侍的呼召就是从上帝来。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是不是跟他一样的清楚？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是不是也是很清楚说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就是上帝亲自呼召我们来这里听他的道？是不是上帝的灵把我们叫到这里来？我们教会你们也知道有一些人，他们为了来这边服侍，他可以在一天之内做11到12个小时的路程来这里给我们讲1-2个小时的道。他虽然知道我们这里不是每个人欢迎，很欢迎，很接受他要讲的，但是他知道他是在做上帝的工。上帝在这里是提醒我们知道，让我们知道说侍奉上帝有的时候会很感觉上会很孤独，我们愿意走下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道路，有的时候看起来真的是跟全世界要打仗一样。我们就是要有这种的信心，就是有一种我们愿意也可以跟全世界打仗的这种信心。只要上帝和上帝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愿意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反过来，我们也只能被提醒说，我们唯一的这种力量的资源就是上帝，我们只能依靠他一个人。我们的一切成就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是因为上帝。所以弥迦他这里说，至于我借着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和才能。他这里讲到是自己，不再讲那些其他的假先知了。然后他这里至于我，就好像跟前面讲的有差别，他就是在强调他跟其他的先知不一样。他说他有力量、公平和才能。他为什么要强调这些？他要强调这些就在说明他要做的这份工作，上帝要让他做的这个事情比一般人要做的要难，所以他要强调我是有这个能力可以做的。他还没提到说他要做的是什么，但是他讲的是说，一，我的权柄是从上帝来；第二，因为上帝与我同在，我有这方面的能力，我可以做这个工作，就强调这个工作有多难。他说有力量、公平、才能，基本上就会让我们看到有，基本上可以说有两个东西上帝的仆人都要拥有的。一个是要知道公平，就是要有能力可以判断善跟恶。我们听起来我们就会觉得这个挺熟悉，又回到原罪的那个时候，蛇就这样来挑战夏娃的，来引诱夏娃的。夏娃跟蛇说，我们其实什么都可以做，然后伊甸园任何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那棵树上的那果子不可以吃。结果蛇就引诱夏娃说，真的吗？你们吃了会怎么样？夏娃说，上帝说我们吃了会死。结果蛇就跟夏娃说，真的吗？其实不是诶，上帝没有告诉你的是，你们吃了这个果子之后，你们就会知道善恶诶，就是说你们人就可以分辨善跟恶。我们听起来有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明白说，有办法有能力分辨善跟恶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如果可以分辨善的恶，我们就可以成为那个审判者，可以成为那个裁判者。 裁判者。结果那个审判者就必须是那个最高的那个，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最后就由审判者来决定哪个是好，哪个是坏。这个就是瑞士跟美国的执政政策系统大有不同的一个地方，就是大家现在每天都在看关于美国总统 Trump 的一些新闻，有其中的一点就是我们会从新闻当中得到信息，他可以点名选出那种在最高法院当审判者当法官的是谁。瑞士不行啊，瑞士最高法院的法官其实不是总统来选，是人民投票选举的。所以知道善恶可以当最高的审判者，甚至你如果可以点名说谁可以当审判者，这个是一个掌最高的权柄的一个表示。结果更讽刺的，当人真的得到这个能力可以分辨善跟恶之后，犯罪之后，我们之后就一直在犯罪了。就是因为今天刚才提到的那个主题，就是我们贪心贪财的这个问题。人自从那个时候可以自己分辨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就会觉得在这方面真的是跟上帝一样，然后再也不找一个跟上帝一起同走的一条路了。凡那个从此以后就一直会寻找一个跟上帝远离上帝从上帝独立的一种的道路。弥迦他在这里说他知道公平，就是他可以分辨善跟恶，但是他明显说这个不是跟上帝分开撇开的一种关系，这个是从上帝而来的一种权柄。结果一个真正的上帝的仆人要有这样的一个本性，要有这样的一个功能，他要知道善跟恶，他才可以以这种的真理来教导上帝的子民。后面呢也提到要有这方面的力量，有这方面的才能，我们也可以说要有这方面的信心和勇气出来做上帝的工作。有一些人他们是很好的神学家，对上帝的道很清楚。弥迦在这里他就强调说知道公平不够，要有其他的所谓的才能才可以成为上帝真正的一个子民。就是说光有这方面的知识没有用，就有点像马太福音所记载的，耶稣亲自跟我们讲的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第十五十六节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猎豹的狼，然后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就是这个原则，真正上帝的仆人是可以从他们的果子认出来。弥迦他这里说他有力量公平才能，他不怕，他有这个才能要做什么，就是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弥迦他不想讲一些好听的话，他也不想讲一些以色列想要听的话，他从上帝而来的权柄他就用来讲一些上帝让他讲的话，就告诉以色列说以色列在犯罪。我们在被提醒说以色列就是那些自称为是上帝的子民的那些，在以色列当中所有的人都相信他是上帝的选民，结果无论怎么样上帝都要救他们。第五节刚才我们看到了弥迦他说论到使我们走岔路的这些先知，他们嚼到一定地步，凡是牙齿有所嚼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 然后凡是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攻击他。弥迦就跟这些不一样，谈论到这些之后，他就说，至于我，我跟他们不一样，我从上帝而来的这个权柄，我就用来好好做上帝的工作。我们从此也可以学到说，我们侍奉上帝最重要的一点，这些要从上帝而来的这方面的呼召。以西结的第三节五到第八节也记得说，当时是以西结得到一个信息，你奉差遣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语言难懂的民那里去，乃是往以色列家去，不是往那说话深奥语言难懂的多国去，他们话语是你不懂的。我若差你往他们那里去，他们必听从你，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原来以色列全家是额间心硬的人，看啊，我使你的脸更硬过他们的脸，使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这个蛮有趣的，就是以西结所得到这个信息说，上帝偏偏不想把他差到那些外邦人那里去，就是所谓的语言听不懂或者语言难懂的那些地方，不是向外邦人传福音，这个不是重点。以西结还有其他所有圣经当中里面的这些小先知的对象，不是外邦人，是以色列人自己。我有一个也算是我爸的一个老朋友在巴黎，我叫伯伯，他刚刚上个礼拜给我发一个信息说，感谢主啊，上帝有呼召他的大女儿就将会在今年的五月份到柬埔寨那里去宣教，然后在那边至少会侍奉上帝至少五年，听起来好不好？有人真的愿意放弃一切，放弃在欧洲在巴黎的工作，到柬埔寨去宣教，很好。可是我觉得说我听了之后，然后跟何山分享之后，仍然是觉得心里不是非常的平安。你们有没有发现说，有很多人会突然献上自己全职出来服侍，你第二句问到或者你第二句去深考虑这个情况，你就会发现这个人呢，很多次通常都是自己的生活好像不是很顺利的那种人。至于我这个伯伯的大女儿，她今年已经40多岁了，一直是没有结婚，然后他周围的所有的朋友，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们，跟他的同年龄的都结婚了，都成家了。有的时候我听到这种，我会心里有一种的难过，就是觉得为什么凡是愿意侍奉上帝的都是自己的生命好像不是很顺利的那些，就是你追求了其他的东西40年了，然后想要得到那种人所追求的那种福气，结果你得不到，最后你就认命，然后你这个生活好像对你没有那个价值了，因为你让你能够很幸福的那个东西你已经得不到，所以这个贬值的这条命你就只好侍奉给上帝，你就会侍奉上帝到柬埔寨去侍奉至少五年。然后再说，如果我们把这种事情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你说上帝大部分在圣经有感动出来服侍的先知们，他们没有去外邦的地方去宣教，因为上帝最关心的 是他原来定为他自己的子民的那些羊群。你没有想过宣教士为什么每个一开口就是哦要去柬埔寨啊，要去泰国啊，要去南非啊，要去什么地方？结果没有人愿意在瑞士服侍。其实瑞士更需要，为什么？因为瑞士就充满这些，跟圣经给我们描写一样，自称为是以色列人，所有的瑞士人大部分自称为是基督徒，他们会认为上帝一定要保护他们。圣经这些经文就是上帝要跟他们讲的话，不是你自称为基督徒，你就是上帝的子民。所以好像愿意服侍愿当宣教士的一定要往外跑，一定要往柬埔寨那里去。但是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那些其实不需要。反过来上帝还加一句说，如果我真的参与到那里去，我还不是很担心那些人，因为那些人会听从你的话。这个是很严重的一句话，就是上帝说外邦人其实更愿意接受上帝的话，比以色列更愿意接受他的话。然后上帝说也明说说，其实在以色列才难，在以色列的人他们不愿意听从你，就是先知，因为他们不愿意听从我，就是不愿意听从上帝。那今天我们会不断的提醒大家说，上帝要求我们当信徒的，我们要有分辨的能力，我们要有这方面的装备来分辨哪一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这些上帝的仆人。然后我们在分辨当中，我们就要看我们心里最关心的是什么。我们教会你们也知道，断断续续的有一些弟兄姐妹来我们当中，然后因为他们在瑞士的时间是有期限的，所以时间一到了就要离开，我们就要回去。我们教会最关心的就是要在他们能够在我们当中的这段时间可以有这方面的装备，回到或者无论去到什么地方，他们都有这个正确的装备，可以来找到一个好的教会，可以继续有这个判断的能力，继续听从上帝的话语。有很多人说其实很难决定，我也不知道信主之后为什么基督教偏偏要有那么多不同的支派，然后有这不同的支派为什么好像每个人都要强调我对啊，你错啊，然后他更错啊，很难。然后有一些人，特别是我今天我上个礼拜刚刚跟一个刚刚受洗的一对夫妇在那个微信聊，就聊起这个话题了，就说反正信主就已经很难了，参加教会的活动，参加教会的聚会，参加教会的查经班已经很多个月了，好不容易真的决定了说可以受洗了，归到主的怀里了，结果一归到怀里，刚刚回到台湾就听到不同的人说，你一定要去那一家教会啊，或者你一定要去那个教会，因为这边的教会不好啊，那边的教会更好啊，或者反正就是为什么好像基督教有那么多的不同的支派。结果就有很多基督徒就说，哎呀，很难啊，有那么多的不同的这种不好像信仰不同的这种支派，然后我应该要选哪一个？结果就每个地方都去，然后就发现说，哎，第一家教会其实那边也有人很好的弟兄姐妹，结果去第二个教会就说，哦，这边也有很好的弟兄姐妹，但是就有人叫我往左走，有人叫我往右走，就有点糊里糊涂，最后就最好闭上眼睛，闭上嘴，把耳朵一封起来，然后就不愿意决定了。 不愿意考虑这个话题，说什么是真的上帝的信息，什么不是。上帝就一直用圣经来提醒我们，我们不能这样做。上帝没有说这个很简单，但是上帝一直提醒我们要谨慎。所以耶稣刚才我给大家念的马太福音第七章那边的那段经文，也是他就叫我们要谨慎，我们要小心。有些人是外面披着羊皮，其实里面是很恶劣的狼，然后我们要看他们的果子才能认出来。所以我们继续看今年的今天我们继续看第九节啊。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虚妄正直。弥迦这里继续守一个原则，就是他先把话的他讲话的对象先选那些有权柄的人、有责任的人来跟他们讲。然后在这里很明显也有一种，又有一种尊敬的一种态度，就是一开口就尊敬他们，说是雅各家的首领或者以色列家的官长。他没有对他们的这种职位有任何的疑问。所以弥迦在这里讲的不是搞革命啊，不是说他们在上面做坏事，我们不应该听从他们的话。但是他仍然有一基于他从上帝而来的这种权柄，他就一开口说你们要听话，然后就直接讲说他们是厌恶公平，然后在一切事上再去往正直。约翰福音的第十六章第八节有记载说，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慈悲自己。那后面那几节我们也知道，就会一个一个解释，为罪、为义、为审判是什么意思。那是很明显，我这里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基督来了，其实要叫全世人、所有的人来悔改。他不分我们的职位，不分我们是不是有更大的责任，是不是当领袖的，或者我们是普通的老百姓。他不分是不是臣民，或者上面当那些领袖的。上帝会让我们这里知道说，那些当领袖的弥迦还是仍然称他们是首领还有官长，但是真正的先知他不怕，他仍然可以开口跟他们讲实话。他这个也是表示他真正有从上帝来的这种权柄。我们在瑞士有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理解了，因为无论是谁当官的，或者当法官的，或者当瑞士总统的，我们想要批评我就可以批评，我就可以在任何的报纸上批评，点名批评说啊，我觉得他做得很糟糕啊，他很笨啊，他，我们不是很怕。但是你要知道，那个时代在以色列，那些执政的当时可能情况更像中国。你觉得你有本事，你在微信骂中国现在总统几句，看看你下次回国过海关的时候你心里平安不平安。但是弥迦他敢说，因为他有从上帝来的这种权柄。第十节就记载说，以人血建立西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什么意思呢？人或者恶者在人身上一直做得很好的一件事，就是它会让我们在罪中得到一种虚假的安慰。我们就会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是在侍奉上帝， 我们是在建立西安，我们是在建造耶路撒冷。我们一切所做的都是为上帝而做，不是吗？我们每天出去工作，我们好好追求我们的学业，我们家庭当中一切所做的最后都是要荣耀上帝的名嘛，是不是？反正我们祷告是这样讲的，让我们一切所做的都能够荣耀上帝的名。弥迦在这里说，其实从上帝的眼中来看，西安都是用人血来建立的，然后耶路撒冷也是用人的罪孽来建造的。哎，这个有可能吗？耶路撒冷就是上帝的国，真的是建造在罪孽的基础上，有没有可能？当然，真正的耶路撒冷不可能是建造在罪孽的基础上，但是从上帝的眼中来讲，当时所有的这个耶路撒冷真的是建造在罪孽 的基础上。他就指着那些真正当时在当领袖的那些，一开口讲的话都很好听，这个到现在都没变，所有在政策方面政策的圈子里面执政的那些人一开口讲话都很好听，还有就是我都是为你们好啊，为老百姓好啊，为上帝好。然后之后我们一切所做的其实不是以正确纯正的动机来做，我们是因为自己的这种贪财来做。上帝明显不要，上帝不想要一个用人血建立的一个西安，用人的罪孽来建造的一个耶路撒冷。我们如果把这句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也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追求的其实不是上帝的荣耀，这个就是我们最近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每天出去打工，难道我们真的是从开始天亮到天黑我们一直想到的就是上帝的荣耀吗？如果我们老实来思考，我们就只能承认恐怕不是。结果我们追求这一切也是因为我们的罪性，我们就会发现说，这个是我要的，我要更高的职位，所以就会拼命，我要更高的工资，我要更高的分红。然后到时候来，因为我们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还会把其中的小小一部分献给上帝，让我们心里可以得到平安，而且我们就可以继续告诉自己说，我们这一切是为上帝而做的，然后我们就可以继续在公司当在公司的环境当中追求更高的职位，我们可以继续在我们本来已经有的工作在另外打另外一份工作，我们就可以继续在礼拜天工作，我们就可以继续礼拜天不来崇拜，因为明天要工作，或者因为很累，或者明天要考试，因为读书很重要啊，泡泡，要有很好的成绩，然后有很好的成绩就可以后找到更好的工作，有更好的工作就可以更荣耀主的名，我们就可以继续这样的骗我们自己。弥迦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这样做其实是在玷污上帝的国。西安不应该是用人血建的，耶路撒冷也不应该在罪孽的基础上建的。结果如果我们是以不纯正的心来做上帝的工，我们就是这样做。第十一节继续说，有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海，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这就更加讲到 讲到人的腐败了，无论是那些民用方面有权柄的，还是在教会的这些领袖们，每个人都可以被收买。然后又会讲到我们一切罪的根基就是贪财，我们就是为了贪财，我们一切都可以出卖。他这里特别是提到祭司，说他们不愿意好好教导了，就是他们是因为顾价，就看是谁给付他们的薪水来教导。当时有一个情况，就是祭司他在圣殿当中工作，我故意说工作，其实要说侍奉，但是就是因为他们只按照顾价侍奉，就只能说是工作。他在圣殿当中工作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趋向，就是有钱的人为了要得到心里的平安，他就会来收买他们，让他们做一些其他的东西，特别给他们的机会，一些机会啊，无论是要买房子、要投资啊，儿子要结婚啊什么的，要行一些在圣殿里面行一些礼一种这方面的仪式，然后就给他们钱，所以他们就做了。然后慢慢呢，祭司呢就开始忽略他们本来有的这方面的职分，他们就不教导老百姓了。就变成祭司在圣殿当中呢，他们只负责行这些的仪式，不断的给不同的妇人行那些仪式，要烧这个东西啊，要烧这个东西啊，要杀这个羊啊，又什么，然后就开始忽略了教导。结果后面我们看历史书，我们也知道后面这就是先知的出现的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祭司已经不教导上帝的话。我们瑞士这个里的国家的教会其实也是一样，你会发现说这里的国家教会的牧师，他们基本上现在最忙的不是礼拜天的讲台，但是现在最忙的其实除了洗礼，就是婴儿洗养，有人生孩子之后就是婚礼，然后偶尔唯一的一个礼拜他们稍微关心的就是圣诞的那个礼拜，他们除了这些东西就没有事情做了，就是他们一般礼拜天的聚会没有会友会来听到，只有人有洗礼的时候或者有婚礼的时候教堂才会有人，还有一个是葬礼。然后就是因为这个情况，而且他们的薪水就是这些会友付的，这些会友纳税付薪水给国家教会的牧师们，所以这些人就是因为这个情况，就使他们只能专心来做这些东西，就开始忽略传道讲道的这方面的职责。我们今天在主日崇拜的牧师，有的时候你也可以见到这种，然后你会发现说，哦，我礼拜天去教会就是为了那个崇拜的那个仪式，我就会心里平安，因为我参加了主日崇拜，我有唱五首诗歌，我们有祷告主导文，然后有听几分钟的道。结果你又发现说，聚完会我们反而不会认为说上帝的道是最重要的那一部分，所以之后我们也不会讨论上帝的道怎么样，怎么应用在我们身上啊，或者我们最近财经有一个什么问题。我们教会任何的活动当中，参与者最少的就是成年主日学，因为没人感兴趣。但是上帝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忘记最重要的就是教导。 我们今天在新约的这个时代，我们知道所有的信徒其实都有祭司的身份，有没有听说过？我们都有祭司的身份，其实就意思说我们必须有这方面的装备，可以教导上帝的真理。我们要教导上帝真理，就要查考一下我们有没有这方面的装备。好，后面就一个典型的小先知都会提到的，结果恐怕我每次根据经文就只能每次也跟你们提到的一个主题。他又说，他们却依赖耶和华，就说，情况就是每个人都知道，我们都继续都还在犯罪，仍然我们还敢依赖耶和华。这个就是圣经一直在提醒我们的，我们不能当假信徒来依赖耶和华。从古以来，很多人做信徒，他就只专心看一些外表、外在的一些上帝指明的信号的一些记号。所以当时以色列他们就看到说，自己的国家还有一个圣殿，这个圣殿呢每天还有献祭，我们今天就看到还有教堂，还有教会，结果这个教会还真的每个礼拜天有主日崇拜。但是你来看这个建筑物，这个教堂，你只能发现说这个教堂其实已经不是教堂了，它只是一个建筑物了，因为这个建筑物还在，但是这个教堂要有教会才是一个教堂，严格来讲早就已经没有教会了。但是很多人一直在看这些外在的一些记号，所以瑞士人就会告诉自己说，你知道吗，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国家。比较讽刺的是，你一论到对外国人的一些管理，特别是穆斯林信徒什么的，他们就会强调说我们是基督徒国家。然后你有没有想过说，他们凭什么说瑞士是一个基督徒国家？是因为宪法100多年老的一个宪法，它仍然有一个序言说，奉创造天和地主的那个名，是基于这个事情吗？还是是基于一个他们这个国家到处都还有很多建筑物叫教堂？还是是基于这些教堂其实礼拜天是没有聚会了？讲不通。我们有的时候也是有这种的风险，我们会认为说我们曾经受过洗了，礼拜天来聚会，我们一个月有吃一次的圣餐。其实吃圣餐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哦，虽然长老每次都提醒我们说我们自己醒茶，结果每个人都吃。然后弥迦在这边就提醒我们说，这些人仍然是依赖耶和华。我们知道上帝的应许其实是真实的，我们真的是可以依赖耶和华的应许，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外在，或者仅仅因为外在的一些东西，就认为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子民，所以我们就可以依赖上帝的应许。这更糟糕的就是，很多人就是因为看到有些外在的这些假的记号，他们就不敬畏上帝了。弥迦一开口说他听到上帝的声音，什么就开始颤抖，就开始怕，因为上帝是那么伟大、那么圣洁的一位上帝。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些外在的记号，我们受过洗了，我们在这个国家、这个教堂里面聚会， 我们就都不会怕上帝的审判了，因为我们觉得上帝不可能来惩罚他的以色列。然后一开口就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这个他有他的技巧，就是有一点跟原罪那个情况，蛇来问夏娃的那个时候，你还记得吗？他严格来讲一开口那个对话，蛇就问夏娃说，哦，难道你们这个伊甸里面什么的果子都不可以吃啊？他就故意夸张，结果引诱了夏娃说，当然可以吃，什么都可以吃，上帝很好的，上帝让我们什么都可以吃，只有一棵树的那个果子不可以吃，结果就被引诱了。人有罪的时候，也是有从恶者来的这种聪明和智慧。一开口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你严格来讲，你很难否定这个。你难道你在教会当中，这里你敢说上帝不在当中吗？你说不出口。当然在当中，因为上帝这样应许了我们。凡是敢否认上帝在我们当中的基督徒，应该是在玷污上帝的名。上帝不是亲自说过了他会跟我们同在吗？特别是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在一起，他就在其中。上帝没有亲自说他会保护我们吗？其实你这样问挺聪明的，因为大概没有人会否认你讲的。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也是很聪明，就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而且没有一个以色列人说可以说他不是在你们当中。在弥迦他就敢说，因为弥迦就提醒大家说，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它有两面。上帝说我是你们的神，但是也有另外一面，就是说我们要做上帝的子民。我们要做上帝的子民，我们就要听从上帝的话，我们就要敬畏他。而且刚才说，凡是有两三个人奉上帝的名聚集在一起，我们就要真的真实的从心里面真实的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我们光来这里聚会，来个这个像一个教堂的一个地点聚会，然后所有祷告用奉主耶稣的名来祷告来结束，好像还不够。我们真的要心里真的奉主耶稣的名来聚集。第十二节，所以因你们的缘故，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至殿的山必从林的高处。刚才就有些人说，上帝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然后灾祸必不临到我们。上帝自己就说会，凡是不忠心顺从上帝的，早晚会临到上帝的管教。所以如果有假信徒自称为是基督徒，其实是给上帝最大的一个侮辱。我们好像是把上帝绑在圣殿当中，而且这个圣殿是我们自己建的，然后在这个圣殿里面的一切侍奉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来做的，然后我们仍然认为说上帝就在那里。如果圣殿是我们建的，服侍的方式是我们自己定的，到底是谁侍奉谁？这种假信心的基础就一直在重复的说自己给自己有一种安慰，有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说上帝不可能危害他自己的子民，上帝 不会毁坏他自己的圣殿。所以弟兄姐妹们，第三章的结尾，上帝就偏偏用这个来提醒我们说，因为你们的缘故，是因为这一切虚假的信徒的缘故，上帝会毁坏西安，他会毁坏自己的这个圣殿，因为上帝不要一个用人血、用罪孽来建造的耶路撒冷。圣殿应该是上帝居住的一个地方，他们就以为耶路撒冷是永远不打败的，所以弥迦就这里特意强调说他会。我们这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如果是真的在上帝里面愿意顺从上帝，走向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的信徒，我们就应该更专心祭司本人要做的，我们不要像他们因为顾家就调整我们的教导。我们知道我们都有祭司的身份，我们要有能力，有这方面的装备可以教导上帝的真理，我们要有能力可以分辨真和假的先知，我们也不能闭着眼把我们的耳朵封起来说我没有办法决定，我不知道到底谁讲的是对，好像两边都有好的人。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谦卑下来，承认我们因为我们的罪性不断的在贪财，求上帝帮助我们可以调整我们这方面的次序。我们要意识到我们不能太骄傲，因为我们所有的成就，我们一切的拥有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而且他不是给我们让我们做一切我们因为罪性所愿意做的事情，他只是交托给我们让我们修理看守管理。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我们感谢你是出于你的恩典，我们可以真的听到主你的真理。主，我们求助你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可以谦卑下来认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承认我们仍然是贪财的、不配的、你关心的罪人。但是主，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应许，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能的在你都能，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办法克服的这些困难我们在你里面可以。所以求主你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放下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追求，让我们把更多的更大的盼望放在你赐给我们的应许，把我们最大的盼望放在追求你的国、你的义，能够好好忠心的等候你再来的时候。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继续的在这个世界追求你的真道，让我们能够在这方面有装备可以分辨善恶，在这里面可以在你里面选择善。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可以按照你的旨意来服侍你，把我们的罪放下来，把我们一切的从罪性而来的贪心放下来，让我们真的可以把你放在我们的首位。求主你赐给我们有力量可以面对一切的挑战，把我们心里当中的首位让给你。求主你感动我们，让我们在你里面能够有喜乐，让我们能真的可以开始真正的来爱你。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爱可以表示在一种对你的追求，也表示在我们对你的话语的追求。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因此愿意继续来研读你的话语，越来越认识你，让我们能够因为你的话语可以被塑造，越来越像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 阿门。